光欧北共、
好，今天绿宝石之光，对，我们最爱的绿宝石之光，
对啊，哎、欸，这个光真的超受欢迎的，因为它是什么沟通创造，然后重点是创造，然后丰盛之光、
对，我记得在第一个集次汪讲，不知道有没有讲过，那个我们以前有同学啊，他是文案还是文，就是好像类似现在那种小编之类的工作、
对，就是需要很多创意，
没错，然后他就是要一直写一直沟通的，然后他就很依赖蓝色之光跟绿宝石之光。对，因为像有的时候例如说、
觉得绿宝石之光啊、因为它的位置是在喉轮，所以它一定是跟沟通有关嘛，可是同时因为它是在蓝光跟紫光中间，所以它其实是连接理性体跟情绪体感受体，
对，然后他们有
时候，所以他要去整合我们的理性跟情绪感受，再把它表达出来。
嗯，
所以他的这个创造会比较是平衡的。
嗯，
对，理性跟感性嘛。
对
对。
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因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要业务上的使用，所以有时候要弄清楚业主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有时候说，常常在经验的事情是，有时候连业主都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花很多力气去搞清楚、所以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对，就是要好好的沟通嘛。
对，然后甚至 我觉得这其实很绿宝石之光啊，他们不只在跟业主沟通、甚至在帮助业主跟他自己沟通
啊。对，要引导，因为有时候业主真的就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们工作也差不多是这样，也是还蛮常遭遇这个情境。
哎，其实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就是有时候在接个案的时候，有时候个案来他也是说不清楚他自己到底是卡在哪个地方，
对，
然后也要陪他慢慢一层层去理清，
没错，
对，
没错，
这就是也是绿宝石之光在做的事。
绿宝石之光很务实啊。
哎，所以哎，可以，所以这样讲之前呢，我会觉得绿宝石之光对我个人而言，它就是整合一个心跟脑的一个光，就是把我的心跟我的脑袋的思考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让他们能够整合成一个频率，而不是心在想什么，脑袋另外想什么，然后表达出来就不一样了。
嗯，我觉得心在想什么，脑袋在想什么，这个东西真的是蛮常见的耶，
对不对？就是脑袋想的跟心里想的跟身体做的就是完全是三件事情、所以我以前都会跟学员讲说，在绿宝石之光里面，因为心跟脑的整合跟身体的运作，其实它就会变成，因为我们是三位一体嘛，所以你创造的频率就会歪斜掉。例如说在一个很冷的冬天，然后在山上，然后我的心里想要明天早上起来看日出，然后呢我的脑袋呢就想说啊，日出一定很棒，可是明天天气不知道怎么样，看不看得到，然后而且又这么冷，那如果我早上这么早起床，我应该要定几点的闹钟，因为可能譬如说5:58是那个日出，我可能会因为觉得说这么冷，那我就5:55起床看天气再说，
是打算
然后
延时扣一扣就去看日出
的时候，可能我的身体又有另外一个觉知说，天哪，来到这里这么早起床太累了，不要起来吧。对，然后身体又爬不起来，就是心里想说我好想看日出，然后脑袋想说好冷，然后身体觉得好懒，然后怎么样，这个日出你可能就错过了。
这根本也不用看日出啊，我每个礼拜一上班都在经验这种事啊。如果是寒流下雨的天气，那个内在的矛盾会更强烈好吗？
对，然后头脑就想说不行，一定要起床去上班，
对，
今天又被老板骂，什么东西进度赶不上啊。
对啊，脑袋知道要上班，心里不想上班，身体起不来啊。
哦，所以其实创造它就是一个心脑身，就是身心灵三合一的事情，所以这三个频率如果没有校准一致的话，那自然就会歪斜，就不会得到你想要的那个创造的那个显化。所以常常我们心里想的跟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这三个频率是不同的。
对，
然后绿宝石之光因为它在中间嘛，所以它整合心跟脑，所以它就去调频我们的这些心啊、脑啊、身体啊，然后去展现出来，然后尽量让我们这个心跟脑内在的思想，然后可以整合成真心我们 真的想要的一个显化、
哦、OK OK、欸、所以绿宝石之光带来工程很浩大、欸、
对啊、哦、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之前好像绿宝石之光我有分享过嘛、嗯、就是我们的创造譬如说海底轮的创造、
嗯、
它就是一个原始的渴望本能的渴望、嗯、然后海底轮跟脚有关所以它是一个行动力
对
可是喉轮的创造一样是创造它就是一个更高级的创造、嗯、
高级的点是
因为那个海底轮它行动力的创造它有可能是什么是受到外在环境驱使的
嗯，
然后喉轮的创造是你可以去整合很多东西你看老板都怎么创造
嗯，
用说的他会自己去做吗
嗯
他去整合各个资源
嗯，
所以海底轮呢就譬如说现在要盖一间房子海底轮的创造就像那些工匠师傅
嗯，
身体力行然后呢喉轮的创造就是室内设计师
嗯，
他想好这间房子要怎么样然后他就去请这些木工啊水泥水工啊然后去进这些材料然后譬如说我这墙壁要做什么什么样子的可能是油漆或者是壁纸然后我这边的木工要做什么样子的柜子然后把这些想好之后交出去让很多不同的资源一起整合、嗯、然后变成一个你想要的房子
人类图是不是有一个角色就是这样子的是投射者还是什么吗就是他们只负责投射出愿望然后生产者会去做
啊，对，
是不是类似这样子的事情我对人类图没有研究但我以前
对
我对这件事情
很有影响就像是这个东西所以喉轮就是一个创造的源头、嗯、因为它是一个整合的、嗯、的一个光
嗯嗯嗯，好哟。所以课文里面啊，我自己特别有感的是在228页那个特定功效、嗯、第三行后面，他说绿宝石之光的能量帮助你克服沟通上的困难，而沟通的困难往往成为你灵性领悟的阻碍。
对，
然后 我自己会想到的东西是其实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深受了长久以来无论是文化啦或者是群体的价值观的影响、嗯、所以其实即便我已经就是接触光课啊灵性我从25岁到现在已经10几年过去了我到上礼拜在冥想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这件事情啊始终在我心里都是一个压力只是它不会常常出现
嗯，
就是我有时候忍不住可是说第一个就是正常这个标准到底是哪里来的、
啊、
我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想着说一般跟我同样年纪的人现在小孩应该正在念国中可能正要考高中联考然后可能房贷缴到一半然后可能在公司里面已经是一个中阶主管是一个部门主管之类的、
嗯、
但 我,、
嗯、
我的人生就完全不在这个轨道里面啊。
嗯，
对所以然后大多数的时候我可以很自在的享受这样子的状态可是有的时候我、哦嗯、心里面还是会有那个我这样子不正常真的 OK 吗这种感觉、
啊、会带环境而自我质疑这件事情
对没错没错
为了想要符合普世的价值
对没错没错然后对然后为什么这一句会让我想到这件事情啊克服沟通上的困难沟通困难会成为灵性灵或障碍哦我觉得就是内在这个声音浮现的时候我觉得那有点像是我自己的内在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自我、
啊、
有一个可以自由自在过现在生活的自己可是心里面会有另外一个声音一直在担心跟一直在质疑说你这样真的 OK 吗你这样不正常真的好吗然后理智上也会知道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正常不正常不是说不
对、啊、
就是人生的答案不是只有唯一解啦
没错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啊
对但
而且现在像这种40岁没有结婚然后没有小孩的人也是很多啊
没错
没有在上班的人也是很多啊哎，我觉得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就是我们的、嗯、国情对于就是各种状况跟的接受性是高的
包容度是高的
包容度是高的，所以我觉得像那种啊，不是周年庆的时候，其实出门，因为像我现在假日很少出门，我都平日出门，可是其实平日出门的人越来越多，就是走在路上，什么周年庆什么，都到处都是人呐、啊，大家都不用上班的很多。我觉得你的这个部分啊，在234页啊，课文这边。我觉得他上次有 给你一个回应，我在倒数第三段，就是在宁静祥和中接受自己每一部分的表达。每个人的因果学习课程都是别具一格的，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中制造了许多必须处理的情况，但是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宽恕、释放、提升和转化的机会。
嗯，
对，我觉得接受自己的每一个表达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就像你刚刚讲说，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符合社会的期待，要在一个体制里面成为一个中阶或高阶的主管，然后有两个小孩啊，然后应该要有一个婚姻跟家庭啊等等，因为这是普世的价值，然后如果我们没有满足那个普世的价值，有时候就会有一种罪恶感，
我内心始终
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内心始终有一个好学生，然后会期待在考卷上填上正确答案、
对，
所以我觉得，所以那个说到那个内在沟通的困难会变成灵性领悟的障碍啊，就是我也会需要花时间去跟我内心那个焦虑的好学生沟通，说就是现在我们不是在考试了，没有人会就是来改，我们不用交换考卷了好不好，不用 A 猪 A 猪猪了、就是
欸、我觉得这个状况跟我就是前年去走圣雅各之路的状况有一点像，就是你知道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属于走得很慢，而且大家都是早上5点起床，5-6点起床，然后一大早就出门去，然后大概11点大家就走到了开始休息，可是你知道我整个路上啊，我们都是10点出门，大家已经走到我们才要开始出门，而且我们走得很慢，然后呢当时我为什么会走得这么慢，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的 partner 他真的会拖刷，虽然我每天都7点起床，
他听不听这个节目，你这样你这样子直接把它卖掉 OK 吗？
不会不会，他知道，因为我们在路上其实也是经历了蛮多，然后有很多互相沟通，对，就是我们真的每天哦都7点多起床，可是永远会拖到10点出门，
真的很妙啊。
对，然后一开始我觉得就是会生气，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早起床，大家都是这么早出门，可是我们却就是从来没有赶上过，所以我内在会有一个焦急，
是哈、哦，跟大家不一样，压力很大哈、
哦。对，就是有一个焦急焦躁，说怎么办？大家都出门了，大家都一天要走多少走多少，我们才可以在那个时间点抵达那个地方。可是坦白说，这趟旅程就是我们其实是去练习放下的，所以会让我一直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然后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一件事情是，走在路上每个人都竞走选手，我们就是不断的被超越，然后我就觉得说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走得这么快，然后每个人停下来，我们可能坐下来吃饭用餐的时候会跟隔壁的人聊天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每天都是走那个30，可是我们最多就只有走过22，
那也很厉害，
然后我们平均都是走15而已，
人家走30你们走13的概念的，
对，然后当时其实是很焦虑的，然后我其实也蛮感谢我的 partner， 因为他很拖刷，然后他也很能放得下，所以我觉得他有就是治愈了我那个要追求跟大家一样的目标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一边在罪恶跟焦虑中，可是一边又慢慢学习的放下，所以大家平常走那个葡萄牙之路大概是走11到14天，我们走了19天，对，然后其实可以更松，可以走更久，因为其实路上有好些景点是值得停下来就是慢慢去玩耍，因为我们有一个镇我们只走了5公里，然后因为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它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然后是被 Discovery 评定为就是世界最美的景观点之一，因为它在那个教堂的景观点是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然后海岸， 然后我们就停在那了。
嗯，
然后那一天我们还爬上了那个景观塔，然后起大雾，一片白墙。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吹风。可是我还是蛮感谢这一个回忆，就是我有在一个世界上最美的景观点上面吹过风，
然后什么都没看到。
对，什么都没看到。但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记忆。
对
对，然后所以在那条路上啊，我觉得就是有慢慢的学会更让自己放松跟慢下来这件事情。因为路永远都在，而且这条路是自己的路，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经验它，然后去在这条路上看什么样的风景，都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走的这么慢，都还感觉有一些东西错过了。
嗯，
那一些朝着目标一天走30的人，他们肯定错过更多。
对
对，那既然已经决定要来走这条路，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要好好享受那个当下，不要去管你大概要走多久。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条路最棒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真的都没有预订旅馆。
嗯，
我们真的是走到哪里才开始，3点多才开始讲，觉得我们接下来会走到哪，然后才开始找接下来大概10公里以内、5公里以内的旅馆，才去打电话问说，哎，有没有床位？
嗯，
对。
那个才是真正的。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整个旅途中觉得最棒的事情。对，他真的就是在这趟旅途中让我真的慢慢学习，就是放下，慢下来，然后不要因为外在的这一些急迫性而让自己内在焦躁。
嗯，
对。但这个部分我觉得到现在还是在练习。嗯，就像你刚讲的，就是不符合这个社会啦什么。毕竟我们从出生到现在40几年，我都快要50年了。对，都一直在这个要符合普世价值的这个部分跟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个内在在冲突矛盾中。
嗯，
然而我们灵性的学习本来就是要活出自己真实的自己啊。所以当外在的那些框架一个一个慢慢去打破跟放下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真的自在的活出自己真实的样貌。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自由，就是当真的得到创造的自由的时候，其实感受到的并不是解脱，而是一种恐慌跟茫然啊。
是没错，就是，因为像我现在自己就是处在这个状态，我真的3不50就要恐慌跟茫然一下，因为这2年过就太废了。就是
不要这样
评价耍
自己嘛，
然后发呆的时间很多，玩耍的时间很多，然后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起来做些什么事？
不然
我
太不正常
了，对，太软烂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所以你那时候找我说，哎，我们来录一个这个 podcast， 我觉得哦，好，这好像是一个有一点生产力的事情，而且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哎，那可以来做。
嗯，
可是因为再来就是，可是因为近期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嗯，
然后但是因为回到台湾之后，没有像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因为旅行的时候你的焦点只能在当下。
嗯，
因为你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你要处理很多陌生的讯息，陌生的资讯，你每一天遇到的事情都是没有经验过的，所以你的聚焦只能在当下。嗯，你要应付很多语言不通啊，你要吃什么，住哪里，接下来的目的地在哪里，你要用什么样子的交通方式去抵达它，所以只能专注在当下跟处理很多突发的状况。
嗯，
可是回到台湾之后就变得很安逸，因为一切都是我多么熟悉的一片土地，
我用眼脑都可以把今天过完。
对，然后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用干，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然后电脑打开就追剧。
嗯，
然后因为我内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到底要做什么，然后这样子的事情大概持续1-2个礼拜，我真的就受不了，就会觉得好罪恶，然后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要起来开一些个案啊，还是要开课啊。
嗯，
可是我真的去感受我自己的内在的时候，就是那个欲望跟冲动并没有出现。
对，
然后这时候啊，我就去 还是会稍微做一点功课去做冥想，然后在那冥想里面就是祈求上师更高的指引。
嗯，
然后当这个更高的指引出现的时候，真的就是跟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一样，就是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嗯，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惊艳你自己，活出你自己。因为你现在，我自己，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听到上师天使们给我的回答，就是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个活出真实的自我的样貌。
嗯，
你已经是一个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生活的人。
嗯，
所以你的目标跟方向就是你的，你想要去的地方就是你的未来的目标跟方向。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要去，没有那个想要，
嗯，
你就要等待。
嗯，
可是在那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就开始产生罪恶跟焦虑。所以我其实在这两三个月就是不断的反复在经验这个焦虑跟放下，跟又焦虑又放下，然后一层一层的去靠近自己的心，去看自己。像我之前去读纳迪叶嘛，
嗯，
然后纳迪叶他有给我一个方向，就是告诉我说，哎，我可以去做什么样什么样的事。
嗯，
然后呢，可是因为他跟我讲的那个东西，
他给的方向，
嗯，
他给的方向不是你想要的吗？还是？
对，他那个时候其实告诉我说，就是我已经走在灵性的道途上，现在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我应该要继续走下去。
嗯，
然后呢，他叫我就是开个案，
嗯，
多开一些个案，开始做个案。我就跟他说，嗯，那开课呢？他就说，因为我开课已经做了很多年了，现在可是一个尝试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
嗯，
然后他也跟我讲说可以再去找一个其他的疗愈的方式，然后来学习跟整合。可是这件事情我有放在心里，但我就是没有那个渴望跟冲动想说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内在有很多很大的矛盾。
嗯，
就觉得说不去做可以吗？可是我都已经收到讯息说要做这件事。
所以你内心有一个好学生，而且你不是有时空校准个案了吗？
对，但是他就是跟我讲说，去学一个新的技术，跟我原本会的东西可以做一个新的整合。
嗯
嗯，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也是一条路，然后但是因为我没有那个渴望要去这么做，
嗯，
所以我在那个冥想里面，我就去跟我的内在跟更高的智慧做沟通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收到一个回答，我觉得很棒，因为他告诉我说，嗯，纳迪叶的回答，他只是提供一个可能性，
嗯，
所以他是因为我在迷茫中，所以他给我一个未来的可能性，
嗯，
而未来的可能性有很多。
嗯，哦。
它不是一个你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嗯，
而是你必须更深的去感受你的心到底想要什么。
嗯嗯，
因为接下来我的生命就是要活出真实的自己，所以我要有更多的觉察去听心的声音，
嗯，
然后活出那个心中真实想要的自己。
嗯嗯，
然后当我完全倾听我的声音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就会有什么眼耳鼻舌，
嗯，
然后就会有各种感受。
嗯，
所以怎么样让我的这个身体是处在无论什么样子的状态下都是舒服的，
嗯，
是接下来我的人生要做的事情。
所以第一个就是当你想要向外找的时候，宇宙也提供了你外在，他真的就从外在找了一个答案给你。可是当你愿意向内找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也很丰富。
对，其实内在会提供给你很多很多的资讯，所以学会倾听你的身体，
嗯，
学会倾听你的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花了四五十年，
嗯，
最后终于真的走到可以慢慢的靠近自己的心。
对，因为前面的人生可能一直都在练习去回应外界的期待或符合
没错
外界的标准。
对， 对，然后这就是要让我们一层一层的把自己的这些外在的框架剥掉的一个练习，去打破各种的限制。所以就像你刚刚分享说，会想要符合这一些社会的期待啊，是不是应该就是20岁就是要谈恋爱，30岁就是要生小孩，然后40岁就是要当上一个主管，50岁就是要有两栋房子。
到底谁50岁有两栋房子？我父母到50岁也没有两栋房子啊。
我真的有朋友就是这样，因为他有两个孩子，所以他要买房子留给他的孩子。
哇！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为什么一定要留给孩子房子？我自己连一栋房子都没有，我觉得租房子超爽的，想要住什么都有啊。
所以回过头来讲到你内在的那个焦虑啊，就感觉很像你的海底轮的行动力真的迫不及待要走，但是喉轮却迟迟没有办法，就是我还没有弄清楚，够休淡几嘞。
对，因为他跟我的心的声音连接起来，就是没有要走。
我真的也觉得无心的事情啊，硬是逼自己去做啊，看了我都觉得好难过。
对，
就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练习，就是不要勉强。
对，我觉得勉强只是装样子，实在看起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勉强就是一种浪费能量的过程。
对啊，结果我们的绿宝石光完全出乎我们脚本意料之外。好，最后你还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绿宝石之光就是告诉我们心跟脑的结合的整合，然后再表达出来是非常重要的。
弄清楚自己的心再去创造很重要。
好，接下来的话我想要分享什么呢？好，那我们来看231页这个好了。没有人会完全失去本能的欲望，因为欲望是肉体生命与世间所有活动的原动力，也是精神的原动力。所以欲望就是我们创造的本能。而如果一个人没有欲望的话，他真的就是行尸走肉。所以我就会觉得，像我就讲说我回到台湾因为很安逸，所以躺在那，
对，
然后就很像行尸走肉，因为我没有什么目标跟欲望。然后但是你知道，就是最近能够提起我目标跟欲望的就是出去玩，可是我又觉得我玩太多了，所以就会有罪恶感。
哦，那你的心跟脑就要沟通啊。心想出去玩啊，我觉得要上班。但是现
在出去玩也会觉得累，因为之前玩太多了。所以我会觉得要有意义的，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玩很有意义啊。玩可能对你内在的某个部分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就是因为人类有欲望，所以呢，这个欲望它就会变成一个驱动生命的动力动能，所以会让我们有进行各种的创造。所以绿宝石光跟那个创造是很连结的。然后因为我之前有看一部电影叫转身幻梦，它是一个西藏的生死经。然后它我觉得里面有一段话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会经过这些无名的意识，然后你可能会开始听到一些就是无意识的，或者是你过往经验的各种声音啊，有的没的，然后你就一开始你不知道你自己发生什么事了，接下来你发现你自己死了，然后当你发现你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你还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没有完成？
对。
然后或者是你又听到你看到了你的家人亲朋好友在哭泣，你也想要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结果这个想法一出现的时候，因为你是一个意识体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你这个想法一出现说你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想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事，
对，
于是你怎么样，想要有一个身体才能做这件事，然后你就进入了什么
轮回，
就再一次回到这个身体里，再一次经验这个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来到这个地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创造，要让自己没有遗憾。
对对，没错，不然就会再回来。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绿宝石之光，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创造。所以当我们的心跟脑重新整合之后，慢慢的去练习，不要勉强，听自己内在的声音，然后活出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
哦，所以绿宝石之光是完满灵魂的创造，而 海底轮的创造可能是将灵魂的愿望在现实世界显化出来的创造。
对，它就是一个为了满足生存的创造。
嗯嗯 嗯，
所以那种要符合他人期待啊、害怕受伤害啊等等的那些行动，比较是海底轮的这个部分。
哦，
我自己的感觉啦，可是当我们慢慢往上提升的时候，去整合我们的情绪体跟理性体，然后从喉轮表达出来，它是一个更高意识跟结合你新的动能的一个创造。
好哟，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觉得绿宝石之光可以录上下两集，但我们还是留
好，我们还有下一集，
对，下一集次，下一集
我们还有下个集次的绿宝石之光。
对，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